新约圣经最后一卷书，揭示历史最后的终局。李月新与你一起领受启示录的信息，让末世的亮光引导我们走得胜的道路。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，
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，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启示录的时间了。我是李月欣。如果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你是我们的学员，但是还没有拿到启示录的讲义的话呢，赶快来信向我索取。那月欣呢也是非常的欢迎您，在读这个课程的时候你有任何的疑问呢，你可以跟我来分享，来交流，我们一起来学习。上一课呢是第13课，我们已经读到第八章了，读完了第八章，羔羊揭开了第七印，然后呢，当中呢也有一个插叙，是整卷启示录里面的一个插叙。这是在天上有两刻的时间，突然有一个寂静的时刻。那么这个插叙以后呢，启示录的叙述继续的下去。那我们上一课呢已经读到头四号吹了以后呢所发生的事情。那上一课呢月欣也跟你提过了，这四号七号里面的四号呢，里面的内容是跟旧约的一些记载呢是很有关系的，也跟当时的读者他们所认识的过往的历史事件很有关系。所以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呢，不要单单很主观的凭我们的想象来读，其实呢我们要记得启示录跟旧约呢是有密切的关系。七号当中的前四号的事件是连续发生的，那我们读经文的时候就会发觉这一点。那七号当中的后三号呢，就是在一个鹰出现了，他呼喊祸灾祸灾祸灾之后呢，后三号才正式的登场。那后三号呢也是连续的发生。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五号，也就是第一祸所发生的事情里面的内容是什么。我们来读第九章的一节到十一节。九章的一节到三节，第五位天使吹号，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，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。他开了无底坑，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，好像大火炉的烟，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。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，有能力赐给他们，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。这是启示录的第九章一节到第三节的经文，我们先看看这一段经文。经文提到有一对可怕的蝗虫，他们领受了能力，因为有一个任务交给他们，那就是在第四节里面提到的，不可以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木，并一切树木，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。原来蝗虫的出现呢是有目的的，也有上帝的许可。那第九章的第五节还有第十节就提到蝗虫要伤人，使人痛苦五个月。那原来呢一般蝗虫呢的确是大概活五个月左右，不过呢从第九章七节到十一节对这一对蝗虫的描绘，我们发现呢这并不是一般的蝗虫。那我们别忘了这是启示文学啊。经文提到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，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，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，头发像女人的头发，牙齿像狮子的牙齿，胸前有甲好像铁甲，他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，有尾巴像蝎子，尾巴上的毒能伤人五个月。那读下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一对蝗虫的形象，他们的外表是非常的怪异的， 绝对不是一般我们看得到的蝗虫。不过呢，这个形象对于第一世纪的信徒来说呢，他们却不会觉得很陌生，因为呢，这个描绘呢，在旧约也好像出现过的，在旧约的约珥书，旧约约珥书一章二节到七节，还有二章的一节到十一节，这两段的经文呢，提到耶和华的日子，就预言过可怕的蝗灾。约珥书的一章六节这么说：有一对蝗虫，又强盛又无数，侵犯我的地。它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，大牙如母狮的大牙。约珥书的第二章四节到五节，约珥书第二章四节到五节，它们的形状如马，奔跑如马兵，在山顶蹦跳的响声，如车辆的响声，又如火焰烧碎的响声，好像强盛的民摆阵预备打仗，也是非常可怕的形象。约翰以旧约约珥书的预言作为背景，去描绘这一对的蝗虫。启示录的第九章十一节，九章十一节，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，按着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，希腊话名叫亚波伦。亚巴顿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呢，就是毁灭、毁害者这样的意思。约翰用这个字其实有它特别的用意，因为亚波伦这个希腊字也跟希腊文里面毁灭这个字发音很相近的。同时呢，这个字呢又跟罗马帝国时期所拜的太阳神亚波罗发音很相似。所以我们发现约翰呢，他是特意的用这个字。那其实呢，亚波罗有时候呢真的是以蝗虫作为他的象征的，这是罗马帝国时期所拜的一位太阳神。罗马皇帝窦米先甚至也自称是亚波罗的化身。约翰在这里的文学技巧呢，是表达耶和华的日子来临，可怕的灾祸从天而降的时候，地上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。没有一个人所指的呢，就是那些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。这些不愿意悔改的人在灾祸当中万分的痛苦。约翰是这样形容他们的痛苦的，第九章第五节，在那些日子，人要求死却不得死，愿意死，死却远避他们，就是一种求生不得、求死不能的惨况。但是呢，在可怕的灾祸当中，却仍然能够在几群人的身上看见上帝的恩典。第一种人呢，就是额上有神的印记的人，那就是基督徒。信徒不必害怕第一个祸灾，因为上帝很清楚的吩咐，蝗虫唯独能够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。蝗虫的能力是从上帝而来的，他是那位主宰审判的主。额上有神的印记的人不需要害怕这个祸。另外呢，能够经历神恩典的呢，就是一些愿意悔改归主的人。我们仔细的读经文，就会发现上帝施行公义审判之余，对于那些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仍然是有恩典的。我们来看一下第九章的第五节还有第十节，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，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，这痛苦就像蝎子噬人的痛苦一样，有尾巴像蝎子，尾巴上的毒能伤人五个月，是有一个限期的。上帝仍然存留这些人的性命，就是要给他们有悔改的机会。好，刚刚我们读过了第九章的一节到十一节，第五号的内容，也就是第一祸的内容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要进入第六号的内容，也就是第二祸，在启示录的九章十二节到二十一节这一段经文。九章的十二节这么说：第一样灾祸过去了， 还有两样灾祸要来。那第六号的灾祸呢，是非常非常的可怕的。第六位的天使吹号，约翰说，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，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，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。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，他们原是预备好了，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三分之一。马军有二万万，他们的数目我约翰听见了。经文里面提到的伯拉大河，也就是幼发拉底河，是西亚洲最长的河流，是大卫王时代的东界，也是当时罗马帝国的东界。约翰时代第一代的信徒，他们一听呢，他们的心是非常的震动的。那种的震动呢，不是言语能够形容。为什么呢？原来罗马在伯拉大河被打败三次，三分之一的士兵在战争里面被杀，而罗马的全人数正好是两万万人左右。约翰用了当时信徒所能够了解的旧约，还有他们所熟悉的罗马的时代背景，来描述上帝在地上施行审判的时候所要降下的连续的灾祸，以至于他们能够更具体的明白末世灾祸的惨烈。上帝所释放的四个使者，在所定下的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三分之一的人。约翰呢，他听见马军的数目是二万万。在启示录的九章十七节到十九节，十七节到十九节，他说，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，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紫玛瑙并硫磺，马的头好像狮子头，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，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，这三样灾杀了人的三分之一。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，因着尾巴像蛇，并且有头，用以害人。这个连续的灾祸非常的可怕，但是仍然没有毁灭所有的人。上帝在施行审判之余，仍然有恩典，有怜悯，他只允许三分之一的人被杀。上帝的心意是容让人回转悔改。很可惜的呢，就是我们看经文二十节到二十一节，第九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，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，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，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，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。人的心竟然是如此的刚硬，好不容易熬过第五号第六号的人，在这样的困境当中仍然拒绝转向真神，他们宁愿继续沉沦在罪里面，包括拜偶像的罪，伤害别人的罪。经文让我们非常的清楚明白，这些人受刑罚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，而不是因为上帝他喜欢这样去惩罚人。蝗虫是第一样灾祸，这是第二样的灾祸。第三样的灾祸呢，在十一章十五节开始才继续的描述。中间的十章一节到十一章十四节呢，又是一个插叙。
做宝座的说，看啊，我将一切都更新了。良友圣经学院启示录，
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启示录，我是李月欣。刚刚我们提过了十章一节到十一章的十四节是一个插叙，那么就夹在第二样灾祸和第三样灾祸之间。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十章的一节到七节。第一节到第二节，约翰说，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从天降下，披着云彩，头上有红，脸面像日头，两脚像火柱，他手里拿着小书卷，是展开的，他右脚踏海，左脚踏地。这个大力的天使其实呢，以前已经出现过了，还记不记得在哪里呢？是在第五章的第二节，五章二节已经出现过了。当时约翰看见他，大声地宣传说，有谁配展开那书卷，揭开那七印呢？那我们都有印象啊。这位天使呢，是属天的使者，他拿着小书卷，右脚踏海，左脚踏地。这是象征先知和使徒所传讲的信息是给普天下的人听的，对象是普天下的人。十章三节提到，这位天使大声的呼喊，好像狮子吼叫，呼喊完了就有七雷发生。天使的大声呼喊好像狮子叫一样，表示这书卷上的信息是从上帝而来的。旧约阿摩斯书的三章八节，阿摩斯书三章八节就提到，狮子吼叫，谁不惧怕呢？主耶和华发命，谁能不说预言呢？十章的第四节，七雷发生之后，我也就是约翰正要写出来，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，七雷所说的你要封上，不可以写出来。诶，原来约翰的确听见了七雷的内容，但是呢，他却受命不能够写出来。七雷其中的内容到底是什么呢？那我们没有办法知道，只能够推测，那也是在末世的时候要发生的，只是上帝吩咐要封住其中的内容。其实呢，在旧约里面也有一位人物有类似的经历，这个人物呢就是但以理。在但以理书的十二章四节，但以理书十二章四节，但以理就被吩咐啊，但以理啊，你要隐藏这话，封闭这书，直到末时，必有多人来往奔跑，知识就必增长。但以理当时也受命要隐藏他所领受的话语，封闭那本书，直到末时。约翰在这里也被禁止写出七雷的内容，表明了有一些的事情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。在生命记的二十九章二十九节，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这么说，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。而保罗呢，也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九节，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九节指出，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，先知所讲的也有限，等那完全的来到，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。我们要等到主再来，到时候就会明白这一切。我们要接受有一些事情呢，是我们现在不得知的。那约信这么说呢，意思并不是说啊，那我们就不用研经了，不用读经了，反正我们不明白嘛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要说的是，我们要分辨哪一些是封住的奥秘，哪一些是上帝要我们知道的，那我们就不应该再纠缠在一些我们不明白的奥秘之中，强求解释，以至于我们错解了经文。保罗呢，也是这样的劝勉提摩太的，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四节，提摩太前书一章四节，保罗劝他说，不可以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，这等事只生辩论，并不发明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。保罗呢，也在提摩太后书的二章二十三节，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三节这样的劝提摩太，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，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真境的。 末世的计划的确是掌握在上帝的手中，但是呢，我们也不应该逾越上帝为我们设下的界限，勉强追求知道奥秘的细节。但是上帝向我们显明的心意呢，我们就要好好的去追求明白。好，我们继续的读启示录第十章的经文，十章六节，约翰说，我所看见的那他海他地的天使向天举起右手来，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、地和地上之物、海和海中之物，直活到永永远远的，启示说不再有时日了。那如果你手上所用的是和合本的圣经，你会发现呢，这里有一行的小字写着或作不再单言了，也就是说经文可以解作启示说不再单言了。我们还记不记得祭坛下有一些人呢，祭坛下呢是有一些的殉道者，他们不断的呼喊，要到几时呢？要到几时呢？不再单言这句话，一方面是对那些殉道者的回应，告诉他们上帝公义的审判必然要临到，而另一方面呢，可能也是上帝把七雷的内容封住的原因，因为第七号所讲的快要成全了，不再有时日了，也不再单言了。从旧约到新约，上帝的启示有一些是隐藏的，但是这些的奥秘很快就要成全。十章七节，但在第七位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，神的奥秘就成全了，正如神所传给他仆人众先知的佳音。神的奥秘呢，是成全在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，就要完全的成全了。我们知道旧约先知预言的中心就是基督要来临，这也是跟福音的内容有关，而这些的预言都要应验了。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处在新约时代，我们已经比旧约时代的人多知道一点点，因为耶稣基督已经第一次来过了，成就了救恩，上帝的启示也都已经写在圣经的66卷书里面了。那刚刚月心跟你彼此的鼓励，不要强求明白上帝封住的奥秘，但是另一方面呢，对于上帝已经打开的启示，他对我们的心意却应该当食物弃下肚里。我们是不是珍惜上帝赐给我们这宝贵的启示呢？让我们好好的去读上帝的话语，以明白他的心意。启示录的第十章八节到十一节，八节到十一节提到约翰真的把这个书卷吃下去。我先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又吩咐我说，你去把那他海他地的天使手中展开的小书卷取过来。约翰说，我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，请你把小书卷给我。他对我说，你拿着吃尽了，便叫你肚子发苦，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。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吃尽了，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，吃了以后肚子觉得发苦了。这是在第八节到第十节里面提到的内容。约翰的经历和旧约先知以西结的经历其实是很相似的，比较之下呢，你就会发现在以西结书的第二章到第三章就记载了这个经历。先知以西结他看到有一个展开的书卷，而且他也被吩咐要吃下书卷，口中觉得其甜如蜜。然后以西结领受了吩咐，要向以色列家讲说。我们看以西结书的三章四节里面提到，约翰他同样领受了使命，天使对他说，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预言，要向多国多民多方多王再说预言。约翰所领受的是在末世的时刻 为主向普天下的人讲预言，做见证。这个书卷呢，在约翰的口中好像蜜一样的甜，但是呢，到了他的肚子里面呢，就发苦。这个呢，要向普天下传讲的信息，是一个救恩的信息，一方面是安慰拯救的信息，但另一方面呢，也包含着警告和审判，既甜且苦。约翰要跟以西结先知一样，从上帝的使者手中领受上帝的启示，继续预言上帝奥秘的成全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今天要向人传扬福音的时候，我们所传的是怎么样的呢？我们所传的福音是不是整全呢？还是呢，很片面的福音呢？这个就跟我们对神的话语，对于这个福音的认识有多深。让我们也想一想自己，是不是对上帝的话语有一颗渴慕的心，以至于我们很乐意的花功夫把整本的圣经吃下去，消化，再讲给人听呢？如果今天我们说我们要服侍，但是呢，却没有好好的花时间精神去研读圣经，那我们又怎么能够有好的服侍呢？有一本经典的名著《天路历程》，我相信你已经听过了，甚至呢，你已经读过这本书。《天路历程》的作者是本人约翰，他认为理想的传道人有六大特征。是哪六个特征呢？第一个是眼睛仰望天上，眼睛仰望天上。第二个特征，手里拿着天下第一好书，那就是圣经了。第三个特征，神的真理在他的口中。第四个特征，将世界抛弃在他的背后。第五个特征，就是站着恳切的劝勉人。最后一个特征，就是一个金冠冕戴在他的头上，从头到脚有六个特征。让我们也检视一下自己的服侍，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信徒，一个仆人呢？那今天呢，我们读过了第十章经文的内容。其实启示录的十章到十一章都是属于插叙的部分。那这一课呢，我们先谈到第十章，下一课我们会进入第十一章，讨论一个争议性很强的一个题目，关于两个见证人的经文。好，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在你面前再一次的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。主啊，在你的奥秘里面，在你的启示当中，我们知道有一些是你很明白的启示我们，告诉我们，有一些呢是我们不明白的一些的奥秘。求主赐给我们有智慧，懂得分辨两者，叫我们好好的在你的启示当中，你的话语当中，好好的去下功夫，好好的去研读，但是也不要勉强的去追求你没有向我们开放的奥秘。求主帮助我们珍惜你给我们的话语。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下一课我们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主，我站立在万民之中，来自各方各族的民，属你的子民皆宝血赎回，因你爱多。